读经经文，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一至七节，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畏之性，这性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有灵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弟兄姊妹们平安，很感恩我们又来到礼拜天，在这个礼拜天的当中，我们进入神的家里头，在他的殿堂的当中，我们来歌唱敬拜，因为神是创造我们的神，他也是爱着我们的主，我们很感恩。我们知道明天礼拜一我们在这边是一个假期，是一个 holiday， 是放假，是原因是我们是一个家庭日，还是 family day， 我们感恩这个家庭这个主题又再一次的在这个时候被提出来，让我们所有的人在一起的思想也感恩，就是神给我们有家庭，我们感谢神。如果你翻开圣经，你都看一下家庭这个主题，这个教导是多么的重要，都写在圣经的里头。但是我们也要不要忘记，就是说教会也是一个家庭，也是神的家庭。在这个教会这个神的家庭里头，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我们都在耶稣里头，我们都是一家里的人，所以我们要学习的彼此相爱，彼此的帮助，彼此的鼓励，也彼此的祷告，这是很重要。今天呢，我在讲到的当中也稍微提到一下家庭这一回事情。今天的讲到的是在这个帖撒罗尼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一章这个部分，讲题叫做恩赐要如何眺望起来。恩赐就是我们的恩赐要好像火一样被眺望起来。在我讲到开始的时候，首先来做一个祷告。我们亲爱的主啊，谢谢你的恩典，但是求主啊，你的圣灵大大的来工作，在我们这个会堂的当中，在我们这个网络的里头，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来做你的工作，感动我们，好让我们有一个聆听的耳朵，有一个愿意顺服你的心，以至于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能够把你的话语实行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来荣耀你，见证我们的主。我们恭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大家都知道，网络对于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好像我们今天这个聚会也是通过网络，让很多人在他们在家里头或者在不同的地区，可以同步的跟我们在教堂里头的人一块的来敬拜，也通过这个网络以至于有别的弟兄姐妹基督徒，他们也可以在别的时间里头也可以来回看今天这一个讲到的聚会的内容，我们感恩。所以网络对于今天的人来说是非常的方便，甚至有些时候我们感觉到 一时之间忽然之间找不到网络，或者网络我们停了断了网，我们就觉得哎呦，忽然之间很不适应，很大的烦恼，很多事情做不了，我们都觉得是这样。是的，对的，在网络发达的今天，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近了，但是也是远了。这好像不大明白，但你想一下就也可以明白的，就是说今天我们是每一天每一个任何的时候都可以通过网络来跟人家沟通， 我们可以发短信，我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跟人家来讲话，或者是来对话，甚至我们可以通过视频，我们可以见面等等，好像我们都没有欠缺了什么。我记得有些家长把他们的小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他们就天天都开着这个网络视频来聊天，来见面，来讲话。甚至依照父母亲呢，他们很喜欢来看一看，哎，我的儿子在做什么？哦，他在做饭，哦，他在睡觉，哦，他在吃东西等等。他们就感觉到我们没有距离，但实在的，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远，因为我们没有好像以前那么看重我们能够很安静的、真诚的来面对面的来讲。我们都发现，哎，我们都是很随意的有这些东西，但没有很认真的来面对面的来讲话。这跟从前不一样，尤其在圣经的时代，使徒保罗的时候，他们难得一次可以见面，有些时候可以等上好几年的时间，都没办法跟他们所想念的人来见面。今天看的圣经，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一章里头，我们就看到保罗，他好像一个很慈爱的父亲，他多么的盼望能够看到他所亲爱的这个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在圣经里头一开头就是很温柔的在说，我不住的想念着你，纪念着你所流出来的眼泪，我很想来见你的面。因为他知道他这个年轻的同工提摩太，他是一个传道人，但是他面临着很多的困难，生活上的困难，工作上的困难，在教会里头也面对有些人不接纳他，反对他，在这个社会上也有人逼迫他的信仰，所以真是很困难。他也常常在流着他的眼泪，保罗也知道，所以很关怀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他们很难的才一次的见面，没办法见到他的面，不像现在这样打开手机打开视频就可以见面一样，都不可以，只有通过写这一封书信，就是这个提摩太前书和后书，来跟这个年轻的传道人来沟通，来跟他谈话。保罗在写这一封信的时候，他是在一个不自由的地区，为什么？当时他已经被人关在监牢的里头，他失去了他的自由，不是因为他犯了任何的错误，没有，他只是为了传福音，传讲一个真理，就遭到人家的逼迫反对，甚至把他关在这个监牢的里头，失去了自由。但是他在监狱里头就不停止的来想念着他的教会，他的同工，他这个所爱的提摩太这个年轻人，纪念他，为他们祷告。所以保罗在这个监狱里头写了好几封的书信，我们说是监狱书信，其中一本就是今天所看的这个提摩太前书后书。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他怎么想念着这样的一个年轻人？甚至他在书信里头常常说的，我想到你，我提醒你，他是很关心这一个人的人生和他的工作。到底是什么事情让这个保罗这么挂念着这一个年轻的传道人？是什么事情？我们要从圣经里头找到这个答案。因为在第五节里头，他就提到有关于提摩太的信仰和他的信心，他是神里头的信心。他说，我想到你心里头的无畏之信，这是不虚伪的信仰。他的信心是真诚的，是 sincere 的，他是一个很真诚的，很爱主的一个年轻人，很愿意来侍奉神的人，他心中是真诚的，没有虚伪的任何的等东西，这是值得我们很感恩的。我注意到第五节当中有三次保罗提到心理和我们的信心，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注意，这里是头一次。那第五节的后面保罗继续的说，这个信是在，首先是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的母亲有尼基的心里的，我深深的相信这个信也是在你的心里。哎，这三次的重复讲到我们心里的信心是多么的重要，信心是在你的心中，信心是在你的心中里头成长的，不断的长大，
以至于你的信心应该越来越坚定。如果我们的信心只是挂在外面，当外面的环境改变，我们的信心也改变了。但是信心如果是长在你心中的话，那一直是与你同在的，来支持着你，支撑着你，来面对不断改变的环境。今天我们常常说，我们生活环境常常在改变，现在不如从前，但是我们心中的信仰，对主基督的信心从来没有改变。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都不改变，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永生的主。这里提到提摩太，他有一个 grandmom， 也有他的母亲，就是三代人之间的一种关系。这三代人之中的关系是通过一个在耶稣里头的信心而长成的，他们信心都在他们心中，所以他们是彼此的牵挂，也彼此的连接在一起。就好像保罗，这年龄比这个提摩太为大，所以他好像是当了他属灵的父亲，提摩太就当了保罗的属灵的儿子。但他们心中存着的是同一的信心，在耶稣里头的信心。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个人，罗以、有离之、提摩太，这三个人是三个环环相扣连接在一起的，因为三代的人的信仰是很坚固的连锁。很感恩哦，他们不单是因为他们是同一个祖先或者是同一个家庭的背景出来的，更重要是他们同一个信心，在耶稣里头共同经验到神给他们的救恩，也就是神的爱里头，他们不断的成长，也热心的来侍奉主。这对年轻的提摩太多么的重要。当保罗知道这个年轻人面对 很多的事情叫他灰心，很想念他，就特别的都提到他的背景、他的过去。如果你看一下这个新约圣经里头的使徒行传，就知道这个提摩太是如何的来相信耶稣重生得救，甚至跟随着保罗到海外去做宣教传福音的工作。这都是神的恩典在这个家庭的里头。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信心的传承，代代侍奉的传承。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侍奉都要传下去。如果我们只是我们这一代的人来相信主耶稣，我们下一代不相信，那就太可怜、太可惜。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很多伤心的信徒的他们的信仰就停留他们的哪一代，没有往下面传下去，这是很可惜的。甚至有人虽然他们从小已经跟随父母进教会，甚至 来参加聚会，也接受了洗礼，但是他只是挂着一个基督徒的名号的一个人，但是他不是一个在生活里头好的来跟随主。所以我们要关注信徒的第二代，甚至我们的第三代，都是我们需要为他们来迫切祷告。虽然我们知道这个时代是在改变的，环境是在改变的，我们的下一代或者我们的年轻人真的不容易，他们面对的事情很容易叫他们灰心，很容易叫他们离开了主。所以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更特别要注意在这一封书信里头提到这三代人的信仰，他们是如何的环环相扣起来，连在耶稣基督的里头。所以信心一定要放在心中，不单只放在我们的传统，不单只要放在我们的外表，而是放在人的心中，让他可以坚定的来相信、来依靠神。但是今天的这样的人到哪里去了？今天我们还能够找到这样的有离之和罗以这些人，他们都是很关怀年轻人，关心他们的下一代，为他们迫切的祷告，甚至在他们的面前有一个很好的榜样，活出基督来影响他们的年轻人。盼望我们今天也能够找到这样的人，能够在你的家庭里头找到这样的人，能够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社区里头找到这样的人。盼望我们为这个事情祷告。今天我们相信这个世界里有很多年轻人好像当年的提摩太一样，他们是很迷失的，他们是有疑惑，他们有惧怕，他们心中有很多的不稳定、很灰心的情况，有很多这样的提摩太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们能够找到罗以跟有离之来鼓励他们吗？是多么重要耶！ 当我年轻的时候，刚出来做传道人的时候，我很感恩，面对很多的困难，但是碰到很多在教会里头比我年长的人，都给我很大的鼓励。有些人可以当我的妈妈，他年龄上当我的妈妈，当我的祖母等等，他们都是很疼爱这些我们这些年轻的传道人，他们为我们祷告，也讲一些很好听的话来鼓励我们。当我们在生活上有需要的时候，他们也无私的来愿意来奉献来支持着，很感恩。这都是帮助这些年轻的传道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面对困难的时候，在灰心的时候，我们可以再一次的被扶持起来，被鼓励起来，是多么的重要。我认识一位已经离开了世界，回到天父的怀抱里头的年老的牧师。这牧师以前当他还没有当牧师以前，是在香港大学里头一位教授，很成功很出名。后来他退休之后就来到芬果瓦这边来退休，来定居住下来，但是很热心的来侍奉主，还后来也教会也安利他当了一个牧师，来继续来帮助教会，带领教会，牧养教会。在他晚年的时候，他身体很衰弱，当时的因为他一生都没有结婚，他是一个一生到底都是一个保持一个单身的一个人啊，但是不结婚，专心的来侍奉主，所以在生活上当时就身体又不太好啊，没有体力不好，所以就很多人尤其是姐妹去帮助他在生活上的事情。当时的我的罗师母也曾经去帮助了他一段的时间啊，所以我们也跟这个牧师也有一些见面来谈话。后来他的身体真的不行了，要送进了这个疗养院里头啊，就是在 Arbutus 的附近一家给老人家住在那边的。我也经常跑过去去看他，每次去看他的时候，他都送我一本书，因为他是很会写书的一个人啊，有些是用中文来写的书，有英文来写的书。他每一次我看他都送我一本书。他起初的时候他身体挺好的，拿着一支笔来就写他的中文名在他的书本上，很有干劲，很有力的一支写下来。后来他身体不行，他再把书送给我的时候，他的手在抖震，说他再不写中文了，因为中文很难写的，他在写英文了，就抖震的手来写个英文，把他的名字写进去。每一次我去看他的时候，我都是很隆重的，我穿西服接领带戴帽子去看他。每一次看到他瞧着我从头到脚来看我一下，然后因为他讲话已经不多，年纪太大了，身体不好，讲话不多，他只是讲一句，他说 elegant，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体会他的意思就是说，牧师应该这样穿，这样穿衣服等等。这样这位老人家，这位年老的神的仆人，都是给我们这些年轻人多么多么美好的鼓励。今天能够鼓励别人，安慰别人，带领别人的这些人到哪里去了？不用到外面找的，你们就是，你们都可以做这样的人。在我们当中都有很多的提摩太，我们愿意做这样的，好像罗以和尤里基的人，来鼓励他们，帮助他们。保罗曾经在这封书信里头很坦白地告诉我们说，我感谢神，就是借助我的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来侍奉神。这是保罗所讲的，他是用这句话来安慰鼓励这个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就是说我们所做的不是从我们这一代开始，是从我们上一代已经开始了，我们只是按照他们所做的，我们继续的来做下去。感谢我们的神，没有一个人一开头就懂得侍奉，我们都是看着别人，看着我们比我们年长哦，或者是他的在这属灵生命上都比我们丰富的更有经验的人，我们就看着他，在他当中来接受一些鼓励和教导，然后我们继续的来侍奉下去。 但更重要的，保罗是说，我们的侍奉是从我们心中发出去的，叫做信心是从心里的，所以我们的侍奉也是从我们心中发出去的，是从一个清洁的良心里头去取的。如果我们的侍奉带着一个清洁的动机和良心，无论我们面对怎么样的困难和人家给我们的反对和逼迫，我们都不会轻易的会放弃我们的侍奉和放下我们这个负担。所以保罗在这段圣经里的最重要的一句话，他就是这样说，他说为着这样的缘故，我就提醒你，这是很敬重的话语，很严重的一句话。他说我提醒你做什么？要使你将神借着我曾经按手为你祷告的时候赐给你的恩赐，让这个恩赐再一次的如火眺望起来。这就是这一段话里头最重要的其中一句。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从神的哪里借着圣灵的工作赐给我们有恩赐，所以我们说这是属灵的恩赐。属灵的恩赐是用来侍奉主的，并不是用来自我表现的，并不是用来让人家来称赞我的，并不是用来拿到我什么什么样的好处，都不是。恩赐是用来服侍神的，荣耀神的，让人通过我所用的恩赐，他们来认识这一位主耶稣，相信这一位救主耶稣，得着神的救恩。这就是恩赐的缘故。但是有些时候恩赐慢慢我们灰心了，面对困难环境的缘故我们就灰心了，结果我们的恩赐再不兴旺了。我们是有时有恩赐，但我恩赐好像收藏起来了，恩赐就给人家借盖起来了，用不出来了。但是保罗说再一次的把它眺望起来，好像一坛火一样，把它再重新的来找它兴旺起来一样。按照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四到十五节里头，他也曾经提过有关于恩赐的事情。他是给人有一个提醒说，不要什么，不要轻忽，就是不要轻看你所拿到的恩典，这是神给你的恩赐，你要好好的来运用它，你要殷勤的去做，并要在此专心的来侍奉神。就强调不要，每一个人都有恩赐，每一位基督徒，就算你刚刚相信耶稣的人，神在你的生命里头已经有恩赐要赐给你。可能有些时候你要花费一点的时间来找出你的恩赐出来，明白你的恩赐在哪里，然后你再接受一点点的训练和操练，这样你的恩赐就慢慢被神所使用，能够来侍奉神，在教会当中来做服侍的事情。所以说我们不要轻忽这件事情，也不要不看重，你要看重它，因为恩赐是从神而来的，是给你的最宝贵的东西，好的看重它，使用它。他讲到一次的不要，但讲到两次的要，要殷勤的做，是如何的来侍奉，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用恩赐来侍奉主。殷勤的去做表示我们努力的来做工，不要懒惰，也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在此专心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承担的感动。不要觉得哎呀可有可无了，或者是说没所谓了，在这个世界里头太多没所谓的人，但是帮基督徒的我们不能够说没所谓，真的，因为神给我们的恩典是多么的宝贵，怎么能够说没所谓？神给我们的恩赐是多么的重要，怎么能够说我的恩赐没所谓？不行的，这是不对的，要专心，要承担。神就好像保罗说，我的主神已经侍奉神，现在他把这个承担感已经放在我心中，我也继续的来侍奉下去。言下之意他就说，提摩太，你这个年轻人呢，你也同样的要继续的要承担的感动来侍奉下去。如果今天弟兄姐妹有任何的事情，有任何的环境让你慢慢的灰心，失去了你对侍奉神的承担的感觉的话，请你再一次的想一想保罗的讲话，今天是对着你说的，今天是对着我们来讲的。因为保罗在写这一封书信的时候， 当时的大环境是很困难的，当时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当时的国度里都还不以基督教为他们重要的宗教信仰，他们当时的人都是拜偶像的，很多人都是 去神庙里头烧香来献祭的，很多人都不来相信基督的，甚至于受到犹太人的压迫，甚至于基督徒被人叫鞭打关在 监狱的里头，好像保罗这样，就是这样，当时的大环境是很困难，甚至是没有出路，很灰心，但是按照保罗所说，我们总是有出路的，在没有出路的当中还是有出路，因为我们要记住，侍奉的道路永远是开通的，侍奉神的道路永远是开通的，就好像在以赛亚书里头不是说吗，神要在这个沙漠里头要什么，要开江河开道路，就是这个原因，在不可能的情况底下，神还是为你，为着每一个的家庭属神的人有开通的道路，所以不要灰心。这里说一对炭火在燃烧的时候是很烧得很兴旺的，但是过了一段子之后发现很容易就在这炭木炭的上面有一层很薄薄的灰烬，这灰色的白白的颜色把这些红红的炭火遮盖了，对不对？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哦。如果你去做 BBQ 的时候你有这个经验或者是你做一个火炉在家里的时候有一个经验，或者做一个 campfire 的时候你也有这个经验，就是一层又一层的灰烬就把这些红红的炭火遮盖了，这本来是很混烧的很火热的一堆火慢慢都会暗淡下来，没有从前的那么兴旺。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用一条铁条就把这个炭火就挑一下挑一下，这样就把它外面的这个灰烬就脱落下来，然后 有新的空气又跑进来，用让空气保持流通的时候，这个炭火就再一次的能够保持很兴旺的燃烧起来。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保罗就运用这个生活上的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来告诉提摩太，现在本来你是一堆很兴旺的炭火，但是因为环境因为困难让你灰心了，外面被 一层又一层的薄薄的灰烬把你包围起来，好像你再没有从前那么有精力的来侍奉跟随主，现在你要重新的把你的恩赐眺望起来，让空气进来把你再一次的来兴旺起来来侍奉主，就好像保罗说要恩赐要再如火眺望起来，注意再这个字，那就是说他本来就有这个恩赐，本来就已经神给他这个恩赐，但是因为困难把他挡住了遮盖住了，但现在要把它重新的来眺望起来，让他的火热的心继续的来起来侍奉主。在原文里头眺望这个字很有意思，他用三个词语才组织起来的，就是再次 random 和生命，把这三个概念加起来就是眺望的意思，所以中文的翻译本做得很好，它是再如火再一次的好像火一样把它燃烧眺望起来。我们的生命本来是神所赐的，本来是热忱的生命，但是因为很多事情叫我们灰心叫我们丧志，以至于我们好像再没有生命的热忱，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失去了生命的热忱，因为我们信心是在你的心中的，永远都在你的心中，要再一次的把它眺望起来。 一堆火要燃烧的时候要两个条件，第一要有木炭就是燃料，如果没有燃料要怎么跳也没办法也没作用，所以这个木炭就是燃料是很重要的，是不是我们生命的恩赐的燃料，那就是读圣经，好好的读圣经，想一下圣经对我们讲什么，默想一下圣经神的话语，然后祷告祈求赞美感恩敬拜，这些都是我们的保持我们有恩赐来侍奉神的一些 颜料，如果要我们侍奉神的火要烧得很兴旺，这些颜料是少不了的，还要不断扎进去哦。你不能说扎一次 就停下来不加这些颜料进去，也没用的，要天天都要扎进去。就好像我们每天都要读圣经，来思想神的话语，来祷告，来等候神，来敬拜神等等。这是第一部分，是颜料。第二部分，怎么又要让火可以燃烧起来呢？除了这个颜料之外，那就是空气了。刚才说有流通的空气，那就代表圣灵。我们要让圣灵在我们生命里头 来流动，来流通，好让我们的生命里头 有信心，有能力，有盼望来侍奉神。这两方面都是很重要。如何保持你的恩赐可以运用发挥侍奉神，这两方面都是很重要。你不能说我有恩赐就够了，什么 都不用做，那早晚你的恩赐就会好像火一样慢慢的暗淡下来，最后熄灭了，这都是很可惜的。所以这两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魔鬼的诡计是什么？他是要来欺骗我们，叫我们灰心丧胆，叫我们悲观，不敢勇敢的有信心的来发挥神给我们的恩赐来侍奉神，结果我们就没办法达到神的心意的要求，就没有这个果效。主啊，求主帮助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知道魔鬼的诡计是这样，常常来打击我们，通过困难，通过环境，甚至通过我们的工作，通过我们生活上的某一些的软弱，我们的失败来打击我们，叫我们灰心跌倒，甚至于产生很悲观很绝望的一种态度，这都是不应该的。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如果你正在面临着这样的被打击，被困难所压力所压迫你的时候，你更需要来寻求神，依靠神，仰望神。在困难的当中，我们应该更要来运用恩赐，这样我们就会让生命的侍奉再度的能够活跃起来。是真的，你越侍奉神，你越感觉到你生命里的兴旺，生命里头的心中的一团火不断的燃烧。但是你停止侍奉之后，或者你不再看重侍奉这一回事之后，你心中的一团火就慢慢的暗淡下来，甚至于很熄灭。这我们求主怜悯我们，不要到这个地步。所以保罗在这句话里头说，为什么要眺望我们的恩赐？第七节最后他告诉我们说，因为神赐给我们的并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这句话包括的意思很丰富，他首先讲到一个不要，然后再讲一个乃是要。他首先告诉我们什么不是，什么是不是的，不对的，但是要后来要告诉我们什么是应该的，什么是正确的。其实我们都要明白保罗的用心。首先他告诉我们，神并不是要给我们一个胆怯的心。哎呦，这就是很多人现在所面临的，这两年以来很多人都 很多胆怯的心，很多惧怕的心，忧虑的心，惶惶恐恐的来度过每一天。但是圣经再一次的给我们应许，神并没有给我们一个胆怯的心。如果你有胆怯的心，惧怕的心，那是不对的，那不是来自神的。这是保罗的意思。对着这个正在灰心的提摩太，这句话太重要了。讲一个故事哈，有一天有一个天使在路上遇见了一个魔鬼哈，通常天使在魔鬼应该不见面的哈，这是一个故事而已哈。那两个天使与魔鬼在路上见面了，这个魔鬼说我要去城里头去杀人，这个天使说那你要打算杀多少个人？这个魔鬼说我就打算要杀10,000个人。他讲完这句话之后，这两个天使跟魔鬼就分手了哈，再没有谈话了。那过了一阵子哈，这个魔鬼做完他的事情，在回去的路上又刚刚好碰到刚才那位天使。那天使看到魔鬼之后就很生气了，很愤怒地说，你不是说过只是杀10,000个人吗？为什么有死了7万个人了？他说讲话哈，我们说中文是一跟七很容易就很混乱的哈，但其实没有混乱呢。你不是说只杀1万个人，为什么现在有7万个人死掉了？你 不守信用了。魔鬼就是不守信用了，就是只是一个讲一个故事而已。你知道魔鬼怎么回答吗？很奇怪，他说，魔鬼说，没有哎，我的确只杀了10000个人而已，其他的60000个人是他们自己杀死自己的，是他们太惧怕了，胆怯了，他们就这样死掉了，不关我的事情了。哎，其实这是个故事，但是很有意思。很多世界上的人都是这样，他们这死得不明不白的，太多担心，太多忧虑，太多惧怕、恐惧等等，都叫我们死亡。就算我们整个人不没有死掉，但是我们的心已经死去，这是很可能。很多基督徒的心也差不多在死去的当中，因为他们太过惧怕他们的面对的环境，不敢来仰望神。如果你听见保罗这句话，我们就懂了。保罗说，神没有赐给我们一个胆怯的心，没有的，永远不会这样。所以我们要来相信我们的主。今天这个魔鬼也常常在人的心里头制造一些胆怯和恐惧，用来打击我们，用来杀击我们，叫我们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在耶稣里头的喜乐的心，这是很可惜的。所以我们要明白，这是属灵的征战，我们要依靠神，站在神的一边。因为胆怯和恐惧通常都会让我们夸大了我们的困难，缩小了我们的自己，以至于我们看不见神恩典与大能，就是这个道理。魔鬼很厉害的，很懂得来骗我们的，给我们看见的东西都让我们惧怕，叫我们听见的东西都叫我们有疑惑，以至于我们把目前的困难都夸得很大，挡在我们前头，反而把我们的信心缩得很小，也看不见神的大能的作为。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因着倚靠神，我们把我们目前的困难把它缩小，把我们的信心放大，也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可以看见神的恩典与他的大能足够我们所用。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这里说这个胆怯的心，这个原文这个心，这个就是灵的意思。所以英语圣经的翻译说 A spirit of fear， 所以不是关于我们的心，是关于我们的灵。哎，那就不一样了，那就是不能单纯用我们的理性或者我们的理智或者我们的知识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是回到灵里头，回到圣灵里头，回到神的里头，来解决我们心中的这个胆怯和恐惧。哦，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哦，很多世界上的人都给我们很多方法，来教导我们。哎呀，如果你惧怕恐惧怎么怎么样，给我们的道理跟我们很多资讯。但更重要的弟兄姐妹，这是不是一个心的问题，是灵的问题。 The spirit of fear 正在影响着我们，所以我们应该用属灵的方法来面对，来解决，回到圣灵的里头，寻求从神而来的帮助。因为耶稣也曾经常常对着门徒说，不要怕，只要相信，不要惧怕，只要相信。原来叫我们不用惧怕的，并不是靠着这个世界给我们任何的教导，而是我们的信心，这是很重要的。如何能够克服我们胆怯的心，并不能够单纯用理性的知识来解决，而是依靠神的灵，这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下面有两个圣经是这样说的，在这个圣经这个撒加利亚书第4章第6节说，万军的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讲得太明白了，不是依靠世界上的东西，包括我们所谓的知识智慧，而是依靠神的圣灵。来到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耶稣的应许也是这样说，但圣灵，这是神的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这个能力。感谢神，圣灵是给我们能力，能够克服我们心中的这个胆怯和恐惧，甚至于把我们面对的困难都能够压下去，以及我们看见神为我们预备一条出路。 所以我们不要有胆怯的心，相反的来说，我们乃是需要有三件事情。第一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心这个字就是同样也是灵的意思，那它意思就是说 你不应该被这个胆怯的灵把你控制，相反我们追求的要刚强的灵、仁爱的灵、谨守的灵，就是保罗在这句话的意思。刚强是什么？这代表我们毫无惧怕，勇敢的、决定的、不畏惧困难的来跟随主，这就是我们要变得刚强起来。从旧的圣经到新的圣经里头，常常告诉我们说你要刚强壮胆，从旧的圣经到新的圣经都是这样说的。我们要靠着神，我们才可以成为一个强大的心灵来面对所有的困难。今天我们这个世界就真的需要这一股刚强的力量，这能够改变人的心。求主帮助我们，你有吗？你有刚强的心吗？你回到神的哪里？回到基督的哪里？刚强的灵就来充满你，与你同在。世界上面有两股的动力，一种是恨，就是恨恶的恨，另外一种是爱，是仁爱的爱。恨是非常可怕的一种能力，它能够破坏我们，因为恨只是为了自己的好处，是出于自己的动机，是很消极的，这是恨。恨很可是世界上现在很多人都被仇恨这一种的力量来控制着他们，影响着他们，也破坏着他们，也因为这个缘故也破坏了我们的社区，破坏了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心灵。求主帮助我们。圣经里头说的这个仇恨是不必要的，因为恨这回事情是从魔鬼而来的。起初在创世纪头一宗的谋杀的案件，也就是因为有仇恨。两个兄弟本来要献祭给神，该隐所献的神没有接纳，亚伯所献的神接纳了，结果怎么样？本来如果这个该隐是爱他的弟弟亚伯的时候，他为他高兴才对，但他心中却被仇恨所充满，结果他就愤愤不平，他就把他的弟弟亚伯杀掉了。这是仇恨的力量，多有破坏的力量。求主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的心。但是爱的力量更伟大，所以我们要寻求爱。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里头也是讲说，爱是大有能力，能够扶持别人，建立别人，不是为了自己，就是为了别人，永久有效。就好像这个图看见爱和这个心在那边，一个爱心，石头怎么重也能够把它支撑起来，这就是爱的力量，无穷的力量。所以我们不要轻看这一种爱的力量，因为为什么？因为爱是从神而来的，耶稣基督就把这一种爱的力量完全的表达出来，因着爱能够付出他的生命，为神的国度摆上他的祭祭。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有胆怯的灵，乃是需要有刚强的灵和仁爱的灵在我们当中。唯有基督这一份无比的爱，能够征服地上所有的罪恶，洗净人的羞辱，医治我们的伤痛，使人与人之间能够和好，能够修补所有的缺口，医好伤心破碎的心。求主帮助我们，真是靠着基督的爱能够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坚固我们。最后是谨守的灵。谨守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都愿意过着一个属灵的纪律的人生，懂得自我的来调控一下我们，不容易发脾气，也不容易失去我们控制我们的情绪的能力。求主帮助着我们，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面对所有困难，被人家反对压迫的时候，尤其是我们要谨守圣灵住在我们心中的态度，不要轻易的放弃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所领受的托付和给我们的责任，还有认真的来做，小心谨慎的来做，来侍奉主。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到的。一方面我们不惧怕这些要我们胆怯的灵，那另外一方面神给我们的有三方面，第一是刚强、仁爱和谨守的灵来帮助我们，所以不容易，不轻易的来放弃。 但是人总是有消沉的时候，一个最懂得警醒、最懂得祷告、最懂得侍奉的人也有他消沉的时候，对不对？旧约圣经里头就有一些人是这样，先知以利亚都是这样嘛，他大有能力的侍奉主，但是他有一天面对了受不了人家给他的威吓，人家给他的打击，他就很消沉，他不愿意侍奉神。神给他有满满的恩赐，但他没有拿出来侍奉，他一个人躲藏在山洞的里头，不来侍奉主，很消沉，只知道神差派他的天使来苏醒他、鼓励他，他就能够把他的恩赐如火一样焚烧起来、复兴起来。所以箴言书第四章二十三节里头给我们一句重要的话，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里头发出来的。这也是保罗所说的，在你心里的无为之心从你的心中发出来的，恩赐从你的心中然后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头，也应用在我们这个教会属神的家里头。教会一个家有很多提摩太在我们当中，他很需要有人好像罗伊来帮助他，好像有尼基来鼓励他，来爱他们，为他们祷告。你是个提摩太吗？你需要有好像罗伊、有尼基这样的人来扶持你吗？在你旁边有提摩太的人吗？你也愿意做罗伊或者有尼基来帮助他们吗？求主帮助我们，提醒我们，保罗的讲话是从他心中来发出来，不单只对着提摩太这个人来说，两千年之后的今天，神也通过保罗的讲话对我们今天神的家每一个人来说话。恩赐要如火再一次的跳晃起来，愿荣耀归给神，阿门。